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于每周二晚9:30在 AM1150HDFM98.9 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奇峰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沈子苏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子苏姐呢是徐氏模特教学法传承人，2015年寻找中国美总决赛评委，2017年世界时尚旅游小姐总决赛评委，2018年全球画中人朗逸及优雅风范大赛全球总决赛评委，2019年新西兰华服大赛总决赛评委。首先让我们来热烈的欢迎一下子苏姐。
孟阳你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子苏姐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哈。那今天我们很想请子苏姐来跟我们聊一聊与旗袍有关的那些人物和家庭的故事。我曾经啊在子苏姐家里面呢看到过子苏姐的旗袍收藏，那都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啊，随便我们哪一件拎起来都是一件精品，而且它背后呢都一定是有着一长串的故事。我相信子苏姐这么多年一直专注于旗袍文化的推广，肯定也是跟她自己的家庭和她的成长背景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接下来我就很想请问一下子苏姐了，到目前为止在您所有的这些藏品当中，您认为最特别的，还有就是您对它最有感情的，或者说是最有特殊记忆的，究竟是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件藏品呢？
孟阳，其实你刚才呢就是这个一提问呢，里面已经我的脑子里啊就是展现出一个画面感那么的确子苏和旗袍结缘呢也是从家族的这个女眷的老照片的里面第一次看到旗袍的时候呢，就会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觉得哎，这件衣服真美啊就是渴望自己长大以后能拥有一件这个旗袍。然后我的第一件旗袍是18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第一件的这个，其实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因为我的妈妈也是非常的喜欢旗袍，然后她也是特别支持我，然后就是等于我第一件能够结缘这个旗袍还是感谢妈妈这样。然后一路走来呢，其实旗袍在我的记忆当中呢真的是在家族女眷的这些老照片里面呀，然后到后来自己呢也是这个体型也好，也是比较适合穿旗袍的，然后在这个穿上旗袍以后呢也是得到了周围广泛的这么一个认可的声音，然后自己呢到现在为止呢一路走来呢又是以这个旗袍文化推广和传承作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份爱好，也是一份工作，我是觉得自己是特别特别的幸运的。那么另外一点呢也是子苏呢自己呢也是满族旗人的后代，那么就是在我的这个叫血液里 DNA 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旗袍的因子的，那么作为旗袍呢是我们这个中华服饰当中呢最闪亮的一笔那么在子苏的这个旗袍文化传播路上呢也是有很多这个自己的收藏当中有很多有故事的旗袍，或者说是有特别意义的旗袍那么像今天我准备了有4件的这样的旗袍，其实也是每一件呢都是我可以就是如数家珍呀来讲述他们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的这一件呢经常看这个宫廷剧的朋友们可能一眼就看哎这是哪位后宫小主的这个旗装啊在宫廷剧当中这个其实这个咱们现在就要讲一下旗袍的前生今世，其实这个旗袍呢就是 旗袍旗袍旗人之袍啊，大家在这个常规的印象当中呢，都会觉得这个旗袍是源自于旗人之袍。其实在紫苏作为这个旗袍文化传播人，在这个又进一步的在中国的服饰文化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的和这个伙伴们的一些探究当中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公认的是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我们有穿着袍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不同的时代的时候呢，袍服是以不同的一个呈现的形式啊，那么就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旗装，也可以说是叫清代的，很多人就是把它称为清代旗袍。但是它和我们当代旗袍呢，在这个外观廓形的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和差异的。那么其实这个旗袍的发展，到了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海派旗袍，这个因为上海作为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城市啊，因为它和又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这个西方流行的东西，是据说是那个时候是一个月啊是就可以传到上海，所以在上海的这些老海报上可以看到很多香水啊、皮包啊、皮鞋啊，包括上海的那些摩登女郎，她们烫发呀，包括西式服饰当中的一些元素，很快就改良运用到旗袍当中。所以这个旗袍的这种修身、长短的变迁，开叉的高低，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旗袍是经过了这种不断的改良，这样，而且也是旗袍也是有一个这个女性自身意识的这样觉醒的故事在背后，这样，因为这个男士有男士的，女士就是我们有女士的这样的也一些衣裳，这样，其实她还真是这个背后的故事是特别多的，所以像我身后的这一件旗装，也是作为我们这个紫苏的收藏，我们旗封堂的收藏，在我的这个公益讲座当中呢，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我在跟大家分享到什么这个时代的特色，什么面料或者什么样的盘扣的时候，我能有一件实物拿出来，让大家能够上手摸一摸，亲眼看一看，这个比我做一个 PPT， 让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样来的其实是更加直观。那么其实我是觉得，就如果能够有缘走进我们的这个公益课堂，能够就是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的这些朋友们，我想给他们这个福利，所以这也是刚才孟阳讲到的，为什么一到这个紫苏姐姐这边，我的这个藏品呢是这个特别的令人眼花缭乱，特别的多。
是，多年来我们知道这个旗封堂为了传播旗袍文化呀，曾经做出过许多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呢，旗封堂举办了传统服饰文化公益讲座，旧金山行走的中国美，缔结全球旗袍文化友好姐妹城市，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旧金山卷，还有旗袍诗歌朗诵大赛等等，这些活动在欧美还有亚洲各地都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也被我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海外的推广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那么去年呢，由于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原本很多是在线下的节目呢都只好搬到了线上来举行，那活动场地呢也是从公共场所搬到了自己家里面。而紫苏姐呢做了一件特别妙的事情，她帮助了许多爱美的女性朋友，也安抚了大家由于这个疫情而受到影响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来请紫苏姐跟我们讲一讲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们去年三月的时候呢，也是旧金山湾区呢，我们就是居家隔离令就是开始实行，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紫苏是可以感受到，在外面，因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微信的流行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在微信的群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信息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外界就是由于这个疫情袭来，大家没有心理准备，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这个忧虑啊，恐惧啊，对，对物资啊，对很多东西上，哎呀，会不会不够啊？会不会到时候会没有的卖啊？这种很多的这种焦虑。这个造成大家情绪上的一些困扰，那么呢，就是我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群体里面呢，其实也是深深感受到了这一份压抑。那么怎么来 我作为一个这个旗袍文化传播人，作为一个中式美学的一个推广传播者，那么我怎么样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为大家做点什么呢？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居家隔离令执行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紫苏有约这个线上的一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啊，那么就是通过分享一些包括旗袍文化在内啊，这个女性的审美啊、修养礼仪啊，这个诸多的这种话题，包括居家的一些整理啊，这个衣橱的整理打造啊，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就要有很多的时间啊，啊，这个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就是说在家里面，就是这个抗疫的生活就开始了啊。那么紫苏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呢打造了一个后花园，能够自己有一个释放的一个空间，休整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使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位给我的一个留言，说这个疫情呢是向上天给了我们一杯没有选择的咖啡啊。紫苏老师，你的这个紫苏有约这个栏目呢，这样的一个点滴的这个陪伴呢，像是给这个咖啡里面加了一点点糖，
嗯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些反馈是给我内心的一份鼓舞啊、也是鼓励着我再继续做下去。我是觉得啊、原来我自己的这样专业上的一些点滴的这个分享在其他姐妹的心里面啊、那是一个就像播种一样啊、是撒下了一个这个一颗种子，一个美的种子，一个希望的一个种子啊、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是就是其实我自己是背后收获最大的那个人。
嗯，正所谓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体会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是在就是这个一边做的当中呢，真是感受到这种生命的美好，然后再有就是直播线上这个一双双渴望的眼睛，然后这个笑脸，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就是在线上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聚在一起了，我能够把这个关于旗袍能够跟大家详细的做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这个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也是觉得给大家这个在职场形象生活形象当中魅力形象的一个加分，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来系这个丝巾啊，丝巾的不同的这个技法，然后比如说搭配旗袍的也好，搭配晚装的，搭配你职业装的这种不同的面料的这样的，其实它作为一个我们这个配饰都是可以给我们来加分的，增添生活，增添一点点的色彩。因为我们女性真的自己的这个衣柜里这个收藏品当中永远是不多一条丝巾的。
是是是。
嗯，
那其实紫苏姐提到的是丝巾的部分，另外我想到的就是关于发型的部分，其实对于穿着旗袍也很重要，对不对？那我是自己个人感觉了，我是觉得穿旗袍的时候发型一定要简单大方，千万不要乱，最忌乱，是不是这样？
哎，你说对了，我们还真的有这个发型和化妆，我进行了这个两个专题的，就是我们这个疫情期间一共是紫苏有约是66期嘛，每一期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发型是有一期专门讲的，还有化妆，针对我们这个女性就是穿着旗袍的时候呢，正如孟阳刚才所说的，其实很多的我们的朋友都觉得，哎呀，我穿旗袍我不知道弄什么样的这个发型好，但是你只要保持这个把握住一条原则，就是整洁，就是一定是经过修饰之后的一个整洁的，不能头发乱七八糟的，就是比较那种就是毛发，就是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适度的可能用一点点的这种产品啊，对啊，发胶啊，这些把它稍微的搞得这个平顺一点啊，因为毕竟这个旗袍呢它还是一件有仪式感的衣服，它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妆容上来讲可以淡妆素抹，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修饰，其实简简单单的眉形上的一个稍微打理一下，涂一点点的口红， 然后我们整个人的气色就都会不一样的啊。然后头发呢，其实也有的姐妹担心，哎，我是短头发，我能不能穿旗袍？其实穿旗袍跟头发的长短是没有这个关联的，只不过就是你不论是长发或短发呢，你都是要经过梳理和打理的。发型呢，作为离我们就是面部的周边最密切的组成部分呢，那么它对我们的其实是脸型的修饰，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发型也好，它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整体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自己的脸型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呢，这样呢是适合什么样的，是长发、短发，或者说是这个已经有的是长发或短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打理啊，就完全就可以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旗风堂的创始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的发起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沈子苏姐姐，跟我们聊一聊跟旗袍有关的那些人和家庭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旗风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沈子苏姐姐，来和我们聊一聊与旗袍有关的那些人物和家庭的故事。在2018年，旗风堂主办了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旧金山卷》的拍摄，而且最终成为了全球海外首个超过1000人的旗袍长卷。那么最初，我很想问一下子苏姐啊，这个旗袍长卷的活动究竟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
长卷的活动诞生背后还是有一个长长的故事。嗯、那么在讲分享这个故事之前呢，那么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我听到孟阳一声姐姐，叫得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甜极了。然后我们这个栏目呢也是生活的，那么生活中这个旗袍姐姐，哎呀，这个是一个姐妹情深啊，而且旗袍也是有温度有情感的这一件衣服，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就是好像姐妹俩在一起分享旗袍之美，分享旗袍的故事。
嗯、
那么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旗袍长卷的这个项目啊，其实这个长卷诞生呢是诞生在中国，那么紫苏作为一个国际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呢，这个一直以来呢，从做撰稿人，做自己的这个在旧金山湾区啊，不断的各种的专场的这个旧金山行走的中国美啊，这样公益的讲座活动，这个一路走来呢，其实我一直也在想，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的旗袍的旗袍秀啊，旗袍快闪啊，这个各种的旗袍选秀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一种呈现的形式，但是当我这个和这个长卷结缘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体验式摄影，这个用一个摄影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美留存下来，而且这个是特别的，是一个旗袍之美留存下来，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像这个旗袍长卷呢，它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卷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把我们的这么多热爱旗袍的女子，真的如珍珠一般的女子，通过一条长卷啊，这个长卷就像穿珍珠的一条线，把我们穿在了一起。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呢，也是作为这个长卷的一个推广人、代言人来讲，我觉得我是非常自豪的，也是荣幸的，能够和这个项目结缘，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使我就是更好的能够和很多的姐妹呢，我们有了一个近距离的、深度的一个接触。比如说我们在体验式摄影拍摄的现场，那么紫苏都是有这个现场的旗袍文化的礼仪课堂，
嗯，
就是搬到了我们体验式摄影拍摄的现场，那个给大家一个非常贴近的近距离的一个，包括拍照的一个仪态、姿态上面的一个指导，
嗯、
旗袍的鉴赏、旗袍的选择，因为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旗袍给大家来选择，大家穿上，因为毕竟旗袍距离我们每一位生活中的这个职场女性啊，它是一件记忆中的美好，但是又是时间上又有一定的一个距离，她也不知道选哪一件她穿得好。那么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特别享受在这个拍摄的这段日子里面，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姐妹们这个穿上旗袍以后，然后再画上得体的妆容，适合的专业的这种旗袍的适合的这个发型打造之下，完美的一个蜕变，从这个自己的职场形象，因为有些可能是下班直接就过来了，还是一身的这个疲惫呢，然后一下子哎，就这么
焕然一新了，
焕然一新，就是整个真的就是一个我们的摄影棚就都亮起来了，
嗯、
然后一下子就欢声笑语就全都来了。然后其实呢，每次拍摄的时候，我也会在这个拍摄现场，就是背景音乐，我们就是会是旧上海风情的，
啊、
或者是江南丝竹，
啊、
因为这个。给大家要有一种情绪上的概念上面，
对对对，
然后呢，这种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一种角色的一种代入的一种感觉，因为你穿上的那一件旗袍是这个，好比说是丝绸的，上面也是这种江南水乡啊，
嗯。
因为我们旗袍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它里面有很多我们的文化的信息和符号，那么你再穿上。这样的一件旗袍的时候，你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乐曲，在背景当中悠然的沉浸其中的时候，你的心都柔软了，就一切都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对，这个氛围打造特别重要哈。另外，其实在这个旗袍长卷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的母女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女朋友、女性朋友之间一起结伴而来，然后一起穿上这个风格各异的旗袍，走入到这个画中，用亲身去表现最完美，展示出了对于这个旗袍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扬。那听说呀，在这个旗袍长卷画中人的背后，也有着来自不同家庭的一些很动人的故事。那不如请紫苏姐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这个当中呢，其实这个感人的故事是特别的多。那么给我最深的呢，其实在我们华裔的当中啊，旗袍是件有爱的、有传承的一件服饰。在这个当中呢，我想先讲一个孝的故事，孝，孝顺的孝。那么呢，就是这个女儿为自己的母亲报名，和自己一起然后走进长卷来参与这个拍摄。那个银发母亲的当天的那种表现，因为他跟我们分享，他就想，就是他移民到了海外，到了美国，他没有想到自己还能穿上这个旗袍，还有这个机会。然后他也跟我讲述了他年轻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穿旗袍有多美。他有一个就是可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在老人家的眼里看到的那份光彩，是一个生命的，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光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给我特别感动的。那么现在呢，在我的手边呢，也有这样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坐着的这边的这位银发的老母亲，可以看到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位，
这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旧金山卷里面有几位母亲，有几位这样的就有孝顺的女儿带他们来，他的女儿就站在他的旁边，
哎呦，太美了，
这样这样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副合影，这是在这个，对对，就是这个真的是就这样的一个，对对，这个就是每一位这个画中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份收藏。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旗袍也是千姿百态，发型长短都是经过打理之后不同的优雅得体的我们这样的旗袍的女性的形象。
这些旗袍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还是您带去给他们然后帮他们挑选的？
首先呢，就是我们拍摄的现场是提供大家这种不同的风格的、不同的这种质地的旗袍，作为一个体验式摄影旗袍文化的一个推广，这样给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感，这个就是不同场合适合的这种旗袍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当中呢，也不乏有这样的我们的女性朋友，我们的画中人呢是带了自己的一件有意义的、有故事的旗袍，因为我们这个旗袍长卷呢，也是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嘛。那么不少的女性朋友也是希望自己走进这个世界纪录的这个长卷的这件旗袍呢，能够是留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将来呢，能够给自己的这个孩子也好啊，自己作为一个收藏品，然后像有一些姐妹呢，她也是穿着了她结婚的时候的那一件旗袍来参与拍摄，然后她在穿上这件旗袍的时候呢，她就跟我们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分享，就是说，你看我这个20年了，身材没有变，我对自己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真的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哈，真的是，
对，
我像我现在我都已经穿不了我20多岁时候穿的旗袍了。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岁月给我们的不完美啊，包括体型上面任何其他的方面。其实通过这个体验式摄影呢，我想给大家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适度的妆容之下，不用说是很那个费功夫的一些浓妆艳抹啊，就我们只是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保养，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焕发光彩的。其实有的时候女性朋友总是对这个年龄啊、这个数字啊耿耿于怀，其实对啊，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年轻的一天、最年轻的一刻，永远呢不要等，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像我们这个常见的画中人，有的也跟我讲，哎呀，紫苏老师，我这样我减减肥啊，我再来拍，我这个怎么怎么样我再来拍。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有缘，缘分到了来了，那么你喜欢，那么我们就是参与了，就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体验，然后这个记忆、这个过程就留在我们的心里，留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那么就是，而且这一张照片它会陪伴我们，然后像旧金山卷，刚才这个孟阳也分享了，是我们全球海外第一个超过1000人的旗袍长卷，那么我们这个差不多将近1500人在当中， 我们的这个百米长卷呢，现在在旧金山市政厅、加州州政府旧金山大楼、斯坦福大学，我们都做过这个展览和这个文化活动。我觉得呢，像紫苏作为一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旧金山卷的发起人，那么我觉得我就是在要讲述这个长卷背后、旗袍背后的故事。因为在我看来呢，这个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每一位优雅的画中人呢，在这个画面上面，它不是一张照片，它在我的记忆当中，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为我通过这个拍摄，很多都是和我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海外奋斗的故事，包括他们的这种家庭的故事，这种遇到的挫折，包括与疾病的斗争，各种各样的不顺利的一种斗争，意外，就是使我感受到这个女性，这个旗袍包裹之下，旗袍是那么的柔软，但是旗袍包裹之下女性的那份坚强，那个是特别特别鼓舞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将来呢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使命呢，要来把他们的这个故事讲下去，让更多的人，不同族裔的人，见证见识到就我们这个一件华裔这个服饰的美，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穿着这件衣服的我们的华裔女性，我们自己的魅力，那份坚韧，那份包容，那份这个其实真的，每一位这个女性这个背后她们的故事呢，特别是在海外，我觉得都是由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华裔的移民当中的一份辛苦，然后最后他们能够走到不一样的一个巅峰，这个里面背后的付出是一般人还有一个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传统，我们喜欢把最好的、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最美的笑容献给别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在爬这座山的时候流了多少汗，跌倒了流了多少血，来讲给别人听。但是我觉得对，有些东西其实哪怕是结了一个疤，那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历。那么紫苏作为一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我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在一个适当的场合，来把我们这些生命的故事分享出来。
说得太好了。那另外其实啊，也有人在说这个女人的美需要男人看才更准。那么在这个旗袍长卷的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是丈夫陪着妻子来，或者是父亲陪着女儿来进行拍摄的呢？
当然有了。这个温馨的画面呢，其实现在讲起来呢，紫苏的心里都是一阵的暖。我就记忆犹新哈，有一位先生是跟着他的太太来，是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他们来拍这样的这个照片，夫妻的一个这个合影。然后呢，先生呢选择穿上了这个长衫，哎呀，太太是穿上了我们这个旗袍。你从这个先生看这个太太这个眼神当中啊，那个你就可以看得出那份爱意。然后两人在这个拍摄的当中的那份互动，肢体的语言可以传递出这个爱意，这份美好，所以这个使我感觉到，其实作为一个旗袍文化传播人，能够在现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份爱，这个因为我们华裔的爱啊，都是一种比较低调内敛的，然后他们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这样的含情的对视啊，我觉得内心当中特别感动，然后也是一份特别特别的美好。然后另外呢，也有我们的画中人呢，这个化了妆以后很美美的啊，回到家里，然后又给我发消息来问我，紫苏老师啊，我这个妆我今天这个不洗行不行啊？
舍不得卸妆，
舍不得。他说我先生说我这个太美了，
太美了。
然后晚上回去以后说，本来我急着回家做饭的，先生说今天别做饭了，咱们出去吃。
哎呦，太棒了！
是啊，所以就是他就是一种就是特别幸福的，然后就是回归到一种好像恋爱当中的感觉。他们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反馈，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当中见证美好，见证这个生活中的这个爱与温暖，这是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作为旗袍文化传播人，我觉得这是我在内心当中的深深的感动。
也是觉得最幸福的一点吧，可以这样说。
对，还有这个带着自己的女儿啊，夫妻不但两个来了，还带着自己的女儿也来了，这种一家三口拍过全家福的，那么那个就是女儿呢，拍摄的时候也是这个夫妻两个呀，看着这个都是自己啊，美丽有传承啊，这个女孩子，而且我们湾区说句实话，在美国我们的女孩子华裔的啊，家长全部的都是这个给孩子啊。报这种舞蹈班呐、啊，或者是很多的，就是很有才艺的。像我们有一个画卷当中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群体，是结缘于这些孩子们呀、啊，teenager 的孩子们呢，他们是这个在同一个这个舞蹈学校舞蹈班学习的，所以这个家长呢，就等于是伴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这种接接送送也成为好朋友，然后就一起等于是来参加的我们这个拍摄。十几岁的女孩子啊，青春洋溢，然后而且最有趣的呢，是在这个年龄段啊，都在箍牙。所以呢他们还在这个有些家长很认真的还在请教，哎，子舒老师啊，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个东方的含蓄，我们要笑不露齿，孩子还在箍牙，这个有这个小牙套啊，这个在这个嘴巴里面。
嗯，
后来呢我呢就跟那个家长们我就分享，我说其实这个旗袍就是一件美丽的衣裳，不要让孩子呢有任何的这种，哎呀，穿上它我就太拘束了，受到了一些约束。你还要让他的天性展现出来。像我一般给我们孩子们选的都是短款旗袍、啊，然后因为他们的对比较活泼的，能够便于他们展示他们自己的这个肢体上面的这种灵动啊，这个青春的气息啊，这样。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也跟家长们说，我说在孩子这个不经意的这个一笑的时候露出这个小牙套，正好是他的一个青春的记忆，而且他在这个青春岁月的时候和旗袍有了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邂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善缘的一个事情。结果果不其然，在我们这个参与这个拍摄之后呢，我也收到了什么样的反馈呢？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当中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们会有这个这个你的文化 culture 就是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有自己的这种 project， 孩子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拿着他的自己的长卷和妈妈的这个画卷到学校去做这样的一个演示，然后来讲这个是中式书画的装裱，是一个画卷的形式，那么和西式的油画呀这种框式的装裱是不同的。那么家长也跟我有反馈呢，说孩子真的是认真的上网在查这些资料，然后到学校去做这个分享，然后从这个画卷上面呢，孩子们也是分享，我身上穿的是叫旗袍，是东方的传统服饰，是中国的传统服饰，华裔的传统服饰，我的身上的这个旗袍的特色和我妈妈的这一件有什么的不同。所以这个我从家长的这些反馈当中呢，我就感受到孩子从这个参与这个拍摄，从旗袍又给孩子延展到新的一个，除了像他们以往学过中文，学过这个中国古典舞，学过这些中国的这些乐器啊也好，另外的一个方式，让他用另外的一个可以渠道认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他们在学校的这些分享，也是很好的一个，很接地气，很让大家其他的族裔的这些孩子们有一种哎，认同感，哦，原来你们的这个传统服饰是这样的，是这么的美啊，是这么有文化的底蕴啊，是这么的一个有故事可讲啊。所以这个孩子们呢，也是对中华文化也发生了兴趣。有一些家长还跟我反馈呢，哎，在暑期的时候啊，跟孩子再讲起来，哎，我们去中国参加这个寻根啊之旅的这些夏令营，以往呢孩子都会有一些，哎呀，这个有其他安排啊各种的，现在就是会一提，哎，很好啊，文化之旅的这种就是愿意参加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方面的，对他呢就是会有一个更开阔的一些的认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每一位能够带领孩子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或者给孩子穿上一件旗袍的这个是我觉得对孩子最好的一个馈赠。因为我们有一些很有心的妈妈也是在紫苏这里面跟紫苏交流分享，就是在孩子毕业舞会的时候啊，高中毕业舞会就是18岁的时候送给孩子的一件礼物，他就想送给孩子一件旗袍。
嗯，太有记忆价值了。而且在美国能够有一件中国民族的传统服饰来作为这个毕业舞会的服装，绝对会是一个特别闪亮而且会让他记一辈子的一个非常闪耀的时刻，我相信会是这样。
对，这一份就是传承。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我们的这个华语中文作为我们的第一语言啊，给孩子，因为孩子是生长在美国了，他们的第一语言就会是英语了。那么我们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国际化的一个要求啊，中文已经俨然变成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能掌握中文，就是你会是有更多的一个优势。那么很多的家长也都是非常注重这个。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位我们的家长妈妈，我们还会应该是从自己的这个服饰文化这个方面给孩子最好的一个传承的教育。那么你身上穿的这件旗袍和你帮助孩子选择的这一件旗袍，这是很好的。他作为一个华裔，因为其实我们即使是出生在美国的，就是我们华裔的第二代第三代，那么我们从我们的信息上面，我们的这个肤色，我们的这整个的形体，很多的方面我们还是继承了我们的东方美的东方的因子。那么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你和其他族裔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跟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分享，他可以来选择旗袍，改良旗袍，旗袍礼服啊，因为这个呢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件独一无二的战袍，和妈妈一样，他是一个东方美的传承人。
是是是，也是一个在海外可以宣扬旗袍文化的一个行走的宣传者。
对对对，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也希望能够身边这个把旗袍穿得优雅得体特别美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多起来，像孟阳这样其实真的你是利用你自己可以这种公众形象，因为你的这个声音，你的节目可以传播被很多人看到，那么你身上的这件服饰呢，人家也会哎，今天孟阳穿的这件衣服好漂亮啊，这个都会来作为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我是喜欢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推广传承呢做到一个叫润物细无声，它就在我们身边，你想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如果你忙碌其他的时候呢，它也不打扰你，它就静静地陪伴着你。这一份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女性我们应该就是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柔美的端庄的优雅的穿着旗袍的女子呢，就是一个静静的岁月静好的女子。
说得太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关于旗袍的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奇峰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沈子苏姐姐，来和我们聊一聊与旗袍有关的那些人物和家庭的故事。那现在呢，我看到在子苏姐背后啊，有四件形态各异的旗袍，我相信每一件旗袍背后应该都是有着一段很令人难忘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孟阳啊，你好，你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然后一下子就发现我身后这么四件美丽的旗袍。那么其实像我刚刚分享的这个，就是这个满族这个旗装啊故事。现在我后面的这个另外的几件旗袍呢，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旗袍背后的故事。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件蓝色的这件旗袍呢，其实现在距离还是有一点的，大家只能是从远观的一个轮廓的上面啊。子苏作为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呢，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旗袍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一件呢，这个旗袍呢，就是很好的，它讲述了我们一个东方的这个一个文化的故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敦煌的造景，在它的肩颈部这个纹样，包括它前面绣的这个花是叫宝相花，然后当中它的绣花的工艺呢也是运用到了打籽绣和非遗的这个苏绣工艺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当中它的这个绣口的部位，还有现在大家看不到这个下摆啊，还有盘金绣这样然后呢再有它的前边的这个盘扣啊，这个设计的非常别致这个是北魏风格的一个凤的一个造型然后从它胸前的一个绣花的这个图案，还有它的这个整个旗袍上面有飞天的图案它其实这里面讲述了一个这个浴火凤凰、
浴火重生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浴火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件旗袍呢，其实就是我觉得非常在这个艺术旗袍里面，它是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然后像这件旗袍的设计师呢，也是子苏的一位好朋友。非常不幸的是，2020年底呢，这位这个旗袍艺术家，然后我们的非常大家我们业内都非常尊重喜爱的这位，庄老师呢，就是因病离开了我们。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他的这些艺术旗袍的作品，就是替他再继续讲述我们这个旗袍的故事。他跟我们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还是颇有渊源的。我跟他结缘呢，在2016年第一届旗袍文化月的首届旗袍文化月的时候， 当时呢，这个庄严君老师的作品呢，就是受邀参加我们的这个展览，岁月长河这个旗袍文化，里面就是他的经典的作品。像今天其实我身后有两件都是他的作品，这一件呢是他的，是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独门特别擅长的一个设计的特色，就是手绘加这个刺绣，这样。这个因为像庄老师呢，他也是曾经往返就是敦煌，这样有在20年当中啊，多就是很多的时间在那边是写生，就是他有第一手的这种就是这个实际的这种经验，然后在对这个敦煌的艺术特色方面，他是有自己特别独到的理解，这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惋惜啊，对他的离去，但是他的这些艺术作品呢，我觉得就是会在紫苏陪伴紫苏在日后的这个旗袍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可以来讲述我们东方的这种工匠精神，以及我们东方的这种艺术审美，都集中体现在一件旗袍的上面。还有像我这个背后这一件丝绒的旗袍，它的从它的这个剪裁的设计也是特别修饰体型的一种感觉啊，然后还有包括它的前片的这个上面的绘画，也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古画，这个来把它做的一个复原，然后画在我们这一件旗袍的前胸这个部位。其实这样呢，就是旗袍是我们穿在身上的艺术品，然后它的这些包边呢、镶边呢，就犹如一个画框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位女性呢，我们都是其实是特别荣幸的，我们是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展示，这样一个艺术杰作，然后是一个蕴含着中国东方的我们工匠精神。其实一件旗袍，特别是我们精心制作的这个手工的旗袍，从量体到制作设计这种然后一针一线，都是蕴含着这个我们无限的这个设计制作人员的心血和情感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绣花的工艺，因为紫苏也是这个作为旗袍文化传播人，我会拜访这个定期的回国的，都是拜访这些制作的工坊、这个绣坊，然后包括面料制作的这个一些原产地，做一些这个有交流。因为我是觉得我能够有幸作为旗袍文化传播人，我愿意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的知识和能量，然后在我传递给别人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更加的非常好的做一个这个传递者、传播者、播种人这样。所以从这个绣娘的绣坊里面，这种一针一线的这种一个花瓣这个颜色的这个一个过渡，上面他们一个成熟的非常好的绣娘，其实真正坐在那儿，她一天绣不了多少这个就是面积的这个花。其实有的时候一件很好的旗袍，他们也是就是要有多少小时的工，然后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所以其实永远其实这个旗袍它的这种文化的这个能量，以及上面的艺术的审美的这样的魅力，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华裔女性，我们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应该稍加学习，然后在我们跟其他族裔交流的时候，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和盘托出来如数家珍的，我们自己的宝贝。那么像我最这边的这一件边上的旗袍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怎么是这样，其实这个叫香云纱，它是一个传统手工，是在广东顺德这个河泥里面，是用一个就是来做一个特殊的工艺的处理，而且它的颜色呢是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植物，然后那个枝叶然后来做这样的，在河泥里处理完了以后，还要在这个田地上啊进行晾晒，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制作的时候，这个晾晒的时候非常的壮观，你就看这个百亩良田上面铺的这些布啊一匹一匹的这个就是打开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些制作的人，这个是我们就是香云纱，是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色的，因为曾经有一个这个说法，我们周边的某国想要把这个技术 就是学到他们国家去啊，非常善于学习，
他们去申遗。
对，然后就是说他们想去在他们那边也照方，就是来复制这个镶银纱，但最终发现原来是在这个广东顺德的这个河里面，这个河水里面有一个化学的物质，这个物质是在他们国家没有，
没有的啊。
对，只有在中国广东顺德，对，学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颗这个感恩的心，上天是馈赠给我们，这个旗袍是馈赠我们东方华裔女性的一件礼物，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面料也好，我们自己的一些非遗的苏绣的这些工艺也好，这些都是上天给我们的这些财产礼物。那么我们每一位，我们应该这个接纳的同时要有一颗虔诚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尊重和理解，然后再把它作为一个传承的这个一个自己也是一个代表啊，那么我们要把它还是要学习一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齐峰堂在旧金山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窗口，我们愿意作为这样的一个旗袍文化的推广传播传承机构，然后也是与这个国内也好这个全球其他各个国家的这个旗袍文化传播机构、文化机构也好，每年的这个四月份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旗袍文化的盛事，全球的旗袍人，然后我们也是会广发邀请函，如果不是疫情这个打扰我们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会有不同的这个国都国家的这种代表团队做客旧金山，来展现这种旗袍的一个凝聚的一个魅力，然后展现我们穿着旗袍的优雅的女性，我们牵起手来就化作一条旗袍的龙。
说的太好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也非常感谢紫苏姐姐能够拨冗光临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与旗袍有关的背后的这些动人的人物和他们家庭的故事，也让我们度过了充满着温情与爱的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时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继续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谢谢朋友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再相见。
好，谢谢，拜拜，
再见。